个话筒一样打开我们开关一样。这周末的特会的总题是按照神对召会的经文生活并侍奉。从昨天下午的信息还有今天早上，我们想交通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的好执事。我们接续昨天下午来到这个纲目的第四个大点。我们昨天下午已经完成了这个纲目的第一、第二、第三大点。头三个大点是个铺垫，引到第四个大点。请你们都在这个纲目第四大点上面。提前四章六节说，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信仰的话，并你向来所紧紧跟随善美教训的话上得了喂养。如果我们想成为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我们需要得喂养。从什么得喂养呢？就是我们向来紧紧跟随的善美教训的话上，在这信仰的话上要得喂养。然后 这话也就是神永远经纶的内容，就是关乎神永远经纶的话。第一终点，基督的好执事乃是以基督服侍人，供应基督做人的救主，生命生命的供应，并一切正面事物的人。第二终点，我们若要供应基督给别人，我们自己必须先得喂养。如果我们没得喂养，我们不可能喂养别人。如果我们不吃神的话，我们不能以神的话来喂养别人。这就是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每次来到神的话，说主啊，都给我新的看见，新的亮光，有新鲜的供应，使我能够做你的执事，来以你的话来喂养别人。再回来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万军之神啊，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这个就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交通的内容。根据以弗所示所说，我们要借着各种的祷告祈求带着感谢，把这些话吸收我们进去，成为我们的构成。然后那灵更是神的话，这就是以弗所书六章讲到神传父的军装。你看那两节是祷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头盔，并那灵的剑，那灵就是神的话。所以是借着祷告祈求，哪有这话的。再回到以弗所书六章，就是这我们一谈到这个神传父的军装，我们看到不同的装备，但只有一个攻击的武器，也就是那灵的剑。要那灵就是神的话。好，我再说一遍，我们怎么接受神的话，是要借着各样的祷告和祈求。所以我们重复圣经读的话，我们就是这个是我们导读的其中一个方式。这个不仅是在聚会里面这样重复的导读，这只是一种方式，但我们需要有个人的导读时间，与主有个人祷告的时间，那是另外一种的导读。我们一会再交通怎么这样子个人的方式来接受主的话。例如我们读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哦，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我们可以变成很短，哦，主啊，太初就有话，哦，但是这个开头是指着我今天早上与你交通，我今天早上就要得着你的话，因为这话就是你的自己。我们要把这些话更加的个人化，成为他对我们雷马应试的话。我们继续来到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这生命，哦，就是那周二神永远的生命。然后第二个生命是人的生命，是肉身的生命。但第二，在这节里面，第二生命当然是就是生啊、肉身的生命。然后再讲到这个生命，我们知道约翰啊、使徒约翰写的时候用了三个词，第一个是白俄斯，就是人肉身的生命；第二是咒恶，人心里的生命；然后第三个是咒恶，是神永远的生命。所以这里一章四节讲到生命在他里面，是讲到神永远咒恶的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都是讲到咒恶的生命。我想这咒恶供应人的灵，供应人生命的灵赐到我里面，这个就是人子执事的内容。我们一导读生命在它里面，我们可以有这个方式，我们发现，哎，在我自己这生命里面，我没有这个咒恶的生命，我需要更多的生命，所以我就会变成个人的祷告。然后我们继续来想想整本圣经，特别约翰福音，主经过过程，甚至在后面他我是生命，这个生命也是咒恶的生命，所以这人子就是生命。然后、啊、我们越导读啊，可能就会越暴露我们这个人的光景。比如我指着一个弟兄来讲，他是从那个宾州，就是我的故乡，那个卡尼基梅隆的好大学来读书。但我们也想了，就算是名牌大学、好大学，也没有神圣永远的生命。你无论你是在什么学位、什么学历，你读了多少书，你从来不会读到永远的生命，你最多只会读到人肉身的生命，或者人魂的生命，就是白厄斯或者那个普素克的生命。但是我们越导读，就越了解我们的光景。我们自己这个人是没有咒恶永远的生命，我们需要生命不仅在神里面，更要使神这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我的光，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实际。跟着我们继续导读，我们会想到更多约翰福音的经节，比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然后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生命。所以我们就一直想到这些经节，就想到我们要得咒恶的生命，得的更丰盛。然后甚至、我们再继续读到约翰福音后面，主耶稣钉死十字架，被那兵丁戳开肋旁，流出血与水，这水流出的就是表征神永远的生命流出分赐到罪人里面。所以主也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他人性的外壳在十字架上裂开破开，然后里面生命的核仁， 就是那神圣的生命，就是被释放出来了。这些都是例子。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再继续这个主的话，步入我们的人生。比如我以我自己为例，我是在肯萨斯州遇到我的太太，在那里结婚，不，在肯萨斯州结婚的。然后在那里生活的时候，我跟我孩子说：“你在肯德斯看到什么？”他说：“什么都没看到。”但我在肯萨斯州那里是看到一大片农场，都是看到一大片的麦田，像海一样大。但我的儿子能说看到什么都没有，这只是一个图画。但主耶稣却使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成为许多的子粒，就像我以前在那里生活的时候看见那个麦田海一样，这么多。然后你想想，一个麦穗，就算是 一根麦穗，它也不只是一个麦粒，一穗子上面有许多的麦粒。主耶稣是那一粒麦子跌在地里死了，但 一破开结出来，然后就许多的麦子就结出来，这些麦子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他所结出的 麦粒，我们就是他的复制，就是从那一粒麦子的复制出来的，从主耶稣那一粒麦子，结果他死了，就产生许多的复制。然后主死复活，死并成为赐生命的灵，分赐生命，然后进到你我里面，我们成为他众多的买力，做他的重复制品，使我们在生命但不在神格上，是他的复制。我们使他的众弟兄姊妹，我们使他在身体里面许多的成员肢体，所以他这个释放生命的死，也是他生命释放的复活，也就是我刚刚回到导读的这个咒恶的赐生命的灵，这个生命就是咒恶神圣永远的生命。然后再想想整个过程，就是那一粒麦粒要落到地里死了，经过死，经过复活，然后也使我导读的时候连到哥林多书末后的亚当成为赐生命的灵。所以主的负担在这篇信息里面就是要给你咒恶的生命。如果你接受这样的这样主这样子这样接受主，就像罗马书八章十节说的，但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固然因罪是死的，灵却因义是生命。然后呢，就我们就能见证说，我们的灵就是这咒恶的生命。可能你现在坐在这里，因为昨晚晚睡觉累疲惫，但是无论你身体的生命是多疲惫，但是你里面的灵是咒恶的生命，你起码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神圣的生命。然后我们一起说，我们的灵是咒恶的生命，这是何等的大好信息。我的灵是咒恶的生命。如果你早上起来你看的不是不是很精神，你就跟自己说， 我的灵是咒恶生命。因为你接受了他那次生命的灵，不仅他是咒恶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灵也是咒恶有永远的生命。然后甚至再连到罗马书八章六节，怎么说啊？因为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所以如果当我们的心思置于灵，所以如果我们心思这样子，我们的心思就成为神永远的生命，也接受了神永远的生命。我再回到，无论你读任何的好学校好教育都不会学到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心思要置于灵，我们要把心思留意灵里的说话，所以我们要操练灵，留意灵，关系体贴灵，说我们心思甚至就是灵，跟灵一样，结局就是生命平安。我们甚至来到圣经的最后，来到新耶路撒冷，我们会成为新妇等候丈夫。而新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城而已，乃是一个人位，乃是心腹，就是我们。是勇士里面做神的心腹。人在人里面，你想想，如果你结婚夫妇的关系，但是你看看勇士里面跟人的婚姻不一样，你是你，他配偶是配偶，但是在勇士里面这个心腹的关系，那灵与心腹实际是一，是分不开的，他是那咒恶生命赐生命的灵。甚至新耶路撒冷是一座城，是满有生命的城，在那里各个细节，父是光，子是树，然后子要灵是流，在那城里面有光也有树也有流，所有都是表征三一神，都是表征生命，所以我们会被那神圣的生命完全充满，并且如果在连上罗马书六节，心思置于灵乃是生命平安，新耶路撒冷在勇士的城就是平安的城，就是平安自己。比如说我们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城，撒冷，耶路撒冷的撒冷这个字就是指的平安的意思，他在问现场有一位从以色列的姊妹，再来说耶路撒冷，耶路是指根基，撒冷是指平安，所以新耶路撒冷这个词就是一座有平安根基的城，所以在那，所以在新耶路撒冷，第一满有生命，就是生命自己，第二更是有平安。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一节，然而那叫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若住在你们里面，那叫耶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借着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读圣经，圣经也是一个约 covenant， 这约就是一个遗命遗嘱，也就是神对我们的遗命。 他所应许的话。比如说假设我过世了，我写一份遗嘱，那要遗嘱生效，就是要我过世了才会生效。同样新约生效的根基，因为它是主耶稣的遗命，所以呢是主耶稣死了才生效的。假设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富足的人，然后你会假设我给前面的一位弟兄写了个遗嘱，说我死了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你，当然我自己不是很富有的人啊，财产都交给姊妹管理。但假设我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再打岔一下，我个人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但我太太却愿意嫁给我这个不是很有钱的人。我结婚的时候没有车，甚至结婚后我都是用姊妹的车的，她很爱我，是个贞洁的妇女嫁给我。我们再回来这里，心思之于灵，然后在罗马书八章十一节，也必借他住在你们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这是个事实，这是一个已经生效的遗嘱，在你生效的话，所以十一节一开始说，那叫耶稣从死人的复活者的灵住在你们里面。所以耶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并且成为那复活者的灵，并且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知道哥林多书里面讲到，我们最后必死的身体也会得荣。但是在这个罗马书八章十一节，我们能够不仅是等候那永远有福的盼望，我们身体得赎，但是这里啊，特别讲我们现在能够怎么实际的经历，就是有那灵住在我们里面。比如我们真的今天早上很疲倦，但是我们还坚持来到聚会，那这个话一到我们里面，我们就有活力。开个玩笑，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的状态很想以西结书三十章里面三十几章讲到那个枯骨，那枯骨一样这样子被人拽过来聚会，哦，我好累啊！但我们再累，也应该把我们再疲倦的枯骨都带来聚会里面，然后呢，我们或许就能经历到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赐生命给你们必死的身体。真的会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比如前面那位弟兄啊，你有没有试过 啊，我很累很累，但我真的是很勉强来到聚会的，都在聚会里面打瞌睡了。但是聚会里面就得着供应了，又活起来了，那就是说明那次生命的灵真的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甚至在现在。我觉得我现在比我早上起刚起床，在酒店房间刚起床好多了，因为我里面的那灵，那咒恶赐受恶生命的那灵，真的赐生命给我们必死的身体。只要我们的心思转向主，我们就得着这个咒恶生命的供应。然后我记得我刚搬到安纳罕教会的时候，李迪松，无论我聚会多累，然后李迪松都这样鼓励我们：无论你多累，还是来到聚会，你会得着供应的，你会得着生命的。有时候我都觉得，哎呀，那个情况真的很难去聚会啊，特别是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在这里，在基督里就像个出生的幼孩。有时候我的情形不是很好，比如说，是真的不想，真的不想去聚会。那比如说，有时候电话会打岔我，就一直打，就不想去聚会。但有时候呢，有些原来那个电话可以是一个弟兄来说，哎，弟兄，我现在在路上，把你接上来，你在家门口等我，就挂掉电话了。我很想拒绝，都不给我一秒拒绝的时间。那他就接上我了，带我去聚会了。在我里面，在路上，甚至在路上，我的心都是很挣扎，不想去聚会的。然后，甚至到了，我还说，弟兄，你先下车进去，我在车等。那个里面的主却我说话说。哎，你要进去，甚至坐到聚会的前面去聚会。我坐在聚会前头了，第一排了。然后，甚至我还要给了见证。然后我的见证说：“啊，我这个人一开始还不想去聚会，还要去做见证。”然后我就做了这个见证了。我不想去聚会，但是那天带到聚会里面，我就得着生命的供应了。然后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刚刚在讲一些信息，就有一次呢，我们在一个大专的特会，跟 Ricky 弟兄、Dennis 兄配搭，然后呢，有一个大专的弟兄就坐在前面睡着了，还睡得很厉害，打呼噜这样子，他在前面睡得很香，但我就一直的释放信息，讲信息。然后他突然醒了，然后他还给见证了，我很惊讶，这个弟兄怎么突然醒来了，还能听进去话，还能见证呢？ 然后他还哭着在做见证来分享了。然后他说，在某一刹那，那个 Edison 释放的信息叫醒我了。然后呢，提醒他，这位大学圣徒弟兄，哦，我对主没有绝对。然后他就流泪做见证了。然后他就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他一开始还真的睡着了，突然醒了，这是什么回事？这是个神迹。我真的能说他真的那个时候睡着的，在我讲信息的时候睡得很香。我不会下来摇醒你，但是主会亲自来摇醒你们，摇醒大家。但这个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主赐生命给必死的身体。我不会说你每堂聚会都要睡着，但你累还是来吧，尽管你睡着可能还会得着供应的。好，我们再回来第四大点，第二重点，我们若要供应基督给别人，我们自己必须先得喂养基督的好知识，不仅仅教导别人关于基督的事，乃是让基督供应到别人里面做食物。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三章一到四节，他说，神对以西结书，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然后去以色列家讲说，你吃，然后你去，然后讲说，三句话，吃，去，讲说。如果你不吃，只是去和讲说，你讲什么？然后我要啊，就做这个义务，那个义务。哦，弟兄们逼我要做这件事。如果无论我们都是长时间服侍者，无论你有没有放下职业，但无论你是怎么样的人，你第一件事要做就是要吃。你要吃主的话，吃主的话，必因主的话而活着。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六章，我们都比较熟悉的五十七和六十三节。那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先要吃主的话，然后去对人讲说。所以以西结书三章一节，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节，他又对我说，人子啊，要把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吃下，充满你的肚腹，充满你的肚腹。所以主那灵充满我们的灵，人的灵，然后甚至充满我们全人。然后以西结书三章三节下说，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四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对他们讲说我的话。要说讲说我的话，是讲说神的话。你吃神的话，去讲说神的话。我们继续第三重点，我们需要借着执事得着主的喂养，并将这些滋养的事提醒圣徒们。我们需要从将主从他的话所给我们所看见的丰富作为食物陈明给圣徒们，让我们自己先得喂养，然后将这滋养供应所有神的子民。我们说要借着各种的祷告祈求，把主的话吸收进去。我们另外一种能够吸收主的话， 同化主的话，与主的话是一，是默，就是要默想主的话，要默想主的话。这诗篇里面就讲到要默想主的话 ，amuse, a m u s e， 就是默想。在清灵译本英语清灵译本就是要 meditate 是沉思主的话。默想是，然后这个 meditate 默想静默了，不是这个希伯来语想说的事情了。最好的翻译是 muse 默想 m u s e 默想，好好的思考。这个是我的圣经笔记。读圣经的时候很好的写笔记。对。在生命记十七章。神是要王去抄写圣经的，去抄写摩西五经的，神要王去抄写摩西五经，这是他的诫命。然后你要抄摩西五经，摩西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完成五卷。你一直的抄写，然后你抄录一份圣经存在你那里，你一生的日子都要诵读，王一生的日子都要诵读，王登了国位之后天天都要诵读圣经。如果列王记上下每个王都根据话抄圣经，天天诵读圣经，列王记不需要那么长的历史。我再讲讲自己的故事。我许多年前搬到安纳罕，然后李弟兄对我说，李弟兄邀请去他的家，然后帮他一起预备信息，我就去他的家帮他了。然后我在想，李弟兄需要我帮他准备信息，然后呢，他说应该就是李弟兄想牧养我了，但我去了李弟兄家，李弟兄拿出算盘出来。李弟兄拿出个算盘出来，做什么？那算盘当然是木做的了，然后上面有很多珠子，方便你计算。这是他以前当会李立松当会计师时候用的算盘。然后李立松预备信息了，还拿出纸剪出不同的东西，然后贴起来，然后预备很多的东西文件。预备信息，预备一些材料。然后李立松呢是把他原来就是以前预备的信息又剪贴去了成为别的信息，他是这样子编辑的。 然后李立松的工作桌子上了很多本圣经，很多本中文圣经，然后也有一本英文圣经。当然你们懂中文的话就很有福了。中文对我来讲很难，然后有时候呢中文可以很诗意化的发表，或者然后可能写几句英文需要翻译成好几句话这样子，中文一句话英文需要好几句来翻译，不容易。然后还有中文的书法，然后中文的书法更提醒，好像说哎呀，我要学中文还要做成艺术家。然后李立松曾经给我看这个船的字，就是周八口，然后就把它连到挪亚一家八口得救的故事，就一篇福音信息了，就很漂亮啊。再回来，李立松的工作上有桌子上有很多本圣经的，都是写满他的笔记，中文笔记。然后我看他第一本英文圣经，这1901年美国标准译本，这是李立松的第一本英文圣经，这1901年版的英文标准译本。然后他那本译本呢，还有这个标注，教你怎么读每个字儿，音标。他那个译本很有意思，就是每个名字、每个词儿，还教你怎么读那个词儿。比如说，美瑟波菲、哈巴谷，怎么读哈巴谷这个词在英文？他就说用这个译本来教我们，你们在每一个圣经的人名、地名该怎么发、怎么读的。我为什么打叉这么远？我要回来我自己的笔记。这个诗篇115篇那个默想的词怎么说？这个默想就是对自己说话。119篇15节讲到默想，对自己对自己说话，沉思。然后比如说诗篇，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大卫自己就是写诗篇的时候，就是自己对自己说话。而且是大声说话。而且这个默想不仅是不说话，即使大声的说话，说出来。如果你能有个人与主的时间，请你开口说话。你是很小心的去思考、内想、与主说话，这个是默想的意思。 当你默想的时候，你开口说话，把你的思想，把你与主的思考对话都说出来。你这样子与主说话。你回去看看圣经恢复本关于默想的这个注解。我们来看利未记十一章，也讲到另外一个我们怎么读主的话的例子。利未记十一章圣经恢复本的篇题是什么？是生活的条例、饮食上的分别与境界、死亡。来，利未记十一章讲到条例里面的各种动物都是预表不同的人，各种的人。为什么能这样子说呢？我们来看，在使徒行传十章，保罗所看见的异象，那块布上面地上的各种动物，神却在说你要吃。彼得说我不会吃，我不会吃你在旧约里面律例不说污秽的动物的。主耶稣要说三次跟彼得说你要吃这你所意象中所看见各种的活物，从天上降来的各种活物。如果主是洁净的，那所有东西岂不都是洁净的吗？这就是彼得在哥林流家所看见的异象。然后主他们当时犹太人不跟外邦人来往，那主就吩咐彼得去哥林流家。哥林流就得救了，彼得去哥林流家就得救了。然后主他就跟他说，主啊，主已经把所有的人从不洁净的都洁净了。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十章所看见的异象，看见各种的动物活物，实际就是指着人。所以彼得就说，主在那个异象里面就指示他，神已经指示我，不要说任何人是凡俗不洁的，主已经洁净了所有人了。所以再回来利未记十一章，利未记十一章讲到那个饮食的条例，各种动物就是指的不同的人的情况。在利未记十一章三节是讲到分蹄的、反刍的。如果我是碰到一个弟兄是分蹄的话，就是一个讲到行动上有分别的人，反刍就是指的接受神的话反刍思想的人。那个有分辨，就指什么是属地的，什么是属天的，什么是属世的，什么是属神的，就是指的分别。反刍就是指的这个诗篇119篇15节讲到这个默想，就是这样反复思想接受神的话的人。一只牛吃草，牛有四个胃，牛有四个胃，就是要反刍草。 神造人没有四个胃，但是牛有四个胃，就是一个好的图画。牛能反刍草，消化草。说反刍就是去完一个胃，又有时候去到另外一个胃，又回去之前的一直的磨消化，直到能够消化进去。经过反刍之后，经过反刍之后就能够被消化。我们说这里反刍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一直把同样的食物不停的思想反刍吸收消化，再嚼一次，一直的吃，一直的吃，直到我们能够完全的吸收进去，成为我们的构成。这个就是反刍和分题的意思。我们接受神的话，反刍思想。我们回来纲目第四终点，我们需要将基督的丰富当作属灵的食物供应人，使他们得着滋养，并在生命里长大。神的话被比作滋养的人的奶和干粮。我会跳过一些点，我们来第五终点，我们来有作为一个作为基督一个身体的肢体，我们该渴望做基督的好执事，同心合意，并用同一的口说一样的话。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终点，这个执事有一个口味，这口味乃是主恢复你控制的因素。所以我们这份执事是有一个口味的，比如我们给小孩子的饮料有时候是草莓口味、香蕉口味，但可能有一种口味是小孩子怎么都不会吃的。他就不吃某一种口味的食物，他就一直不张嘴的吃。我怎么使这个小孩能吃那个特别口味的东西？我要稍微改变一下我方式，让他有趣，使他能接受这口味。主耶稣怎么使我们接受他这独一的口味呢？他要滋养我们，使我们感觉有兴趣，我们愿意张开口吃。但我们的执事，这份执事就是有用独一的口味，这口味乃是主恢复你所控制的因素。那是由这执事所兴起来的人会拒绝与这执事不合的口味。这意思是你若说与主恢复口味不合的事，你的讲说会被拒绝，你也会受亏损。如果你说与执事口味不合的事的话，你把自己都扔出去了，你会被拒绝的。我们 是被这个主会父的口味所带大的、养大的，而且是很好吃的。如果我要供应你，我要以主会父的口味来供应你，使你不会闭上嘴巴，使你愿意张开口来吃。然后这个口味就是主会父你控制的因素。如果有人想介绍别的口味，请你们不要吃，请你们拒绝。我再以喂小孩来问例子，如果你喂小孩一些苦的东西，小孩不吃甚至吐出来，他的直觉就是要吐出来这些不好吃的苦的食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接受主恢复的口味，这执事的口味不是这执事的，我们就应该尝到 不对吐出来拒绝他。以前也曾经发生过这类的事，以前有些弟兄们就是要介绍主会不合主会父口味的东西，别的口味我们就拒绝了，我们就该拒绝他。如果这口味是对，应该使我更爱主，使我更享受主，这只是使这本圣经对我是真实的。这份执事不会替代圣经，这只是解开圣经、说明圣经、讲明圣经，并且把我们带到主那里，使我们更爱主。这份执事使我比以前更加的爱主了。因为我会导读这话，默想这话，而且 这解开的执事会解开圣经，使我更明白圣经。要是我读完圣经之后，我会说主耶稣我爱你，你可以试试看我所说的话是不是对的。你可以早上起来就读生命读经，然后当你在读生命读经，他们就忘记自己是在做实验，然后就说哦，主耶稣我爱你啊，然后就发现哎，弟兄说的话是对的，就是要接受这执事，只接受这执事的口味。这里有很多点，时间关系我只会讲一些点。第五大点，基督的好执事牺牲自己并把自己摆在一边，以保持真理的绝对。真理不能信托给一个跟随感觉而行的人，人必须站在真理一边反对自己。真理是真理，真理不受你个人的情形影响，圣经就是真理。我就是要站在真理的那一边反对自己。第一重点，个人的光景如何与神的真理不发生一点的关系，我们个人怎样不能影响神的真理，因为真理像不能移动的柱子。提前三章十五节，教会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第二重点，有些人错的时候就把真理拉低一点，对的时候就把真理拉高一点，这好像他们是升降机。你光景低，真理就低了，你光景好，真理就高，不可以这样子的。这就 好像他们是升降机，真理跟随他们的升降。你想做升降机吗？你想做这样的升降机吗？真理会根据你的光景升高降低吗？唯有对付自己的人才能维持真理。三重点，假如我们能够以真理为独一的标准，敢说我们错了，新的光才会来。我们不委屈光，不管你的光景如何，你进到真理里面，这就是不委屈光。然后就说我们错了，主啊，把我们带到光中，这样子新的光才会来。我们不委屈光，光就能够把我们提高，能够得上真理的人，能跟得上真理的人有福了。四终点，一面来说，人若没有经历，就不能传真理；但另一面说，人必须知道真理与他自己没有关系。这是两面的。人若到一个地步，无法再抗拒神的话，他若不牺牲神的话，并且被这话定罪，他就能得到光。这是得启示的秘诀。这很好吧？我们需要经历真理。另一面，我们必须知道真理与他自己没有关系。真理是真理，我们是站在真理，是，然后光会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地位。我希望你们回去继续好好的研读这纲目。我的时间关系，不可能每一点都过去。我们来到纲目的第十大点，申言者所得着的启示，就是他们所得着的负担。没有负担，就没有话语的指示，没有申言来建造教会。我们说话要带着负担，你对某件事有负担。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一章一节，我们来看，是以赛亚所看见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意象。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三章，以赛亚所得关于巴比伦的末世，这些例子就说明，当我们看见一个意象，就该成为我们的负担。我们看见一些东西，主给我们看见一些东西，让那个意象就成为我们的负担，要当我们的负担释放，要主给我们话去释放这些负担。所以以赛亚就是这个例子，他看见一些异象，得着末世，就得着负担，去对人讲说这些话。所以当我们读执事的话，假设我们在读尼托生弟兄的一篇信息，我们要祷告，主啊，你怎样对尼弟兄所启示过话，我要得着同样的话。我不是要得着知识，我是要得着启示，然后我有负担。尼利松所得着的启示也成为你的启示，他的信息成为你的信息。然后主给你负担，也给你话。你看，在以西结书三章，就是主以西结吃了，然后神要以西结书想说神的话。 然后比如说李弟兄也这样子，李弟兄叫我读一篇信息，李弟兄说你读完了，这就是我的负担，你得着这负担没有？有时候我说我没得着负担，因为我读完了我没得着这个启示，所以我需要祷告，主啊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能够得着这信息里面的启示。李弟兄说过这句话，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到那个一，那这一是什么？然后李弟兄问有没有一个图画能够说明约翰福音十七章，然后李弟兄继续说这个一的最好的图画就是出埃及记里面帐幕那个竖板的图画，那个竖板有环，然后有一那个柱子穿过这些板穿过去，里面的金环还有金柱就是神的神经穿过我们，所以这个图画说明这个是金的来穿过我们，穿过这些板，就说明如果我们常常不能成为一，就是我们缺少金，就是神圣的性情。然后这个柱子有上下柱子，这些柱子这就是也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保罗所吩咐的竭力保守那灵的义，这些就是连接的柱子，就是讲到这个连接的灵，如果摸到灵，那个灵就穿过我们了，对付我们这个人了，我们就有更多的神圣性情了。我们继续来到十一大点，我们要做基督的好执事，就必须渴望有以下生机的特点。第一点，姊妹们，我想你留意，我们必须爱主到极点，好被他充满，而带着复活的基督做权柄，做他，将他永留到人里面。为什么我特要对姊妹们留意呢？那弟兄们也是，我们需要爱主到极点，必须爱主到极点，我要把自己去爱主，被他的爱所约束，主啊显明你的爱，使我爱你做我唯一的恩爱对象，主啊愿我更爱你，愿我每天更爱你，我们每天都在这样祷告。我们讲到圣言的要点，第一个大点就是我们要爱主，这是在一本执事书报里面提到的。在那本书里面提到一个王姊妹，25岁，从中国来，然后他对1000人说话，是汪佩珍姊妹。25岁的汪佩珍姊妹对1000人传福音，然后李弟兄好奇的去参加这福音聚会了。这汪佩珍姊妹是谁呀？当年李弟兄只有19岁。 汪佩珍姊妹传福音，那场福音就会讲到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如何被埃及被剥削为奴，就是被世界所预表的世界，我们世人世界被世界所剥削所压制，但是能够被神所拯救，带离埃及过红海去旷野，然后他们在离开埃及前过逾越节，吃羊得做供应，得做基督的血的救赎，这都预表，然后他们被所埃及的剥削压制里面所出来，这就是预表我们能够从被世界，也就是法老所预表的撒旦辖管之下被拯救出来，不再受限制。他就是传扬这一篇的，以出埃及记传扬这篇福音信息。然后李弟兄就好像说天开了一样，然后我就不想再受撒旦的暴虐之下了，我不想被世界所控制了。李弟兄呼求主名，我愿意把我一生都奉献给你。他得救了，李弟兄得救了，就同时得救了，也把自己奉献给主了。我也想去传福音，去中国全地传福音。如果要去乡下吃树根传福音，喝溪水，我都没关系，我也要这样子传福音。汪佩珍姊妹那篇信息是李弟兄这样子描述，是我一辈子听过最强的信息了，这带着是最带着权柄的信息了。为什么那篇信息这么强，这么带着权柄呢？李弟兄解释说，因为汪姊妹爱主到极点，所以姊妹们 请你们爱主到极点，弟兄们爱主到极点，爱主使我们够资格，也被构成预备好为主说话。我们不是去神学院，也不是要去神学院，开玩笑说神学院就是坟墓 cemetery， 神学院 cemetery 坟墓墓地，神学院就是墓地。然后我曾经对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出来问他一下，他说他从神学院读很多书也毕业了，但我跟他谈了十分钟也发现他根本没得救啊。我们是在神学院吗？不是，我们今天不在神学院，但我们在这里是要爱主到极点，爱主使我们有资格被构成预备好去为主说话。当时李弟兄19岁，汪佩珍25岁，最后汪佩珍姊妹李弟兄都成为尼托生弟兄的同工。他们当时都是青年人，这是谁做的事啊？我爱他们，我都爱他们。我个人不认识汪佩珍姊妹，但我爱她。曾经有一次，李弟兄找我和 Francis 波弟兄去处理一件事，去帮忙一些事。李弟兄突然说出一句话，说：“我真希望李弟兄还在。”那我们这样子安慰李弟兄说：“李弟兄啊，你在，我们也感觉到李弟兄在。” 你就说你们借着我的信息觉得很蒙恩，我说因为我与尼利松的执事是一。如果有人问我，哎，爱迪生与李迪生是一吗？这个不对我是问题，因为对我来讲，我总是与李迪生是一。有人曾经问李迪松，哎，李迪松医生有没有犯过错啊？李迪松会说，不要问我，因为我与李迪松绝对是一。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以前于杰林弟兄给李弟兄翻译，李弟兄做过动作，于杰林弟兄会做同样的动作，完完全全的是李弟兄的复制，来这样子翻译李弟兄的话。比如李弟兄说主耶稣我爱你，举起手来讲，于杰林弟兄会说 Lord Jesus I love you， 主耶稣我爱你，这样子翻译。所以李弟兄是说我与李弟兄是一，李弟兄说什么我就说李，李弟兄就说什么。但我们不是指外面模仿一个人。当李弟兄走了之后，我们就对弟兄们说，李弟兄走了，但这个讲台永远都是还是李弟兄的讲台，不是我们自己的讲台，我们不讲自己的话，我们只讲李弟兄的话。有一次李弟兄要我替他讲一篇信息，然后呢我就释放了，然后后来的于杰林就跟我讲，哎，弟兄啊，你释放信息的时候李弟兄很高兴，一直在拍掌鼓励你。然后有一次于杰林弟兄女儿问我，哎，当于杰林弟兄释放信息的时候，他女儿是很不敢说话的，很害怕的，不会，当于杰林弟兄在场的时候，于杰林弟兄的女儿是不敢分享的，他就问 Eddie 说， Eddie 说啊，李弟兄在场的时候你怎么敢说话？ Eddie 弟兄也说，我也很害怕，我也很怕讲错。哎，我们就是这样子与执事是一。我在想，如果李迪松今天在听我讲话，他会说 Amen 的。我们最后来到十二大点。每当我们供应神的话，主要的是要操练我们的灵。是操练我们的魂吗？不是，是操练我们的灵。基督的好，在成全 纯全信息里面，纯全训练里面，我们需要里面提到，我们需要养成一个习惯，去操练我们的灵。基督的好执事建立一种操练灵以至于敬虔的习惯，好在日常生活中活基督。我们需要养成这种敬虔的习惯。说教就像一首诗歌里面说的，主要教导我们，使我怎么样操练自己去接触你。作为总结，我来读一下犹大书十九和二十一节。十九节讲到，这就是那些制造分裂、属魂而没有灵的人，没有灵的人。主李弟兄甚至对三个同工说了，你们要多操练灵。我也对前面一位弟兄说，你也要操练灵，因为操练灵是要操练你全人的，用你全人的部分去操练的。如果你是属魂的话，你会产生分裂。犹大书接着十九节，在二十节是这样说的：亲爱的，你们却要在自身的信仰上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二十一节，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以至于永远的生命。这把灵连到操练灵连到新耶路撒冷，我们不要像没有灵的人，积极的来讲，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就连到永远，就连到新耶路撒冷，在灵里祷告，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在父的爱中，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我们有灵，有父，有子，有三一神，在 那两个经节里面，以至于永远的生命，以至于也就是进入，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讲到进入到永远的生命里面。而当我们操练灵，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父神的爱中，等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结局就是我们就是永远生命的集大成，就成为新耶路撒冷了。这就是我要说的。所以弟兄， 我想提醒你要操练你的灵，操练灵就使你引到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也提醒全时间训练的学员，你们
sit down, you go, I'll never speak again, you know, and you feel like you're going down in flames, like a plane, you know.
传真士人说要有时候说话漏了点，有时候觉得哎呀漏了东西消沉了，但是没关系，再操练灵。那第一件事是要操练你们的灵。如果你操练你的灵，弟兄姊妹会得着一些供应的。